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台湾法会隆重召开、西班牙司法下令调查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29日至12月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台湾法会隆重召开，7000多人共襄盛举。2007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日在台中市中兴大学召开，近75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这场盛会。22位学员上台就讲真相、学法等心性升华过程发表修炼心得。发言者有原本不识字的老人，也有不满10岁的小孩，他们依序上台讲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依照真善忍标准衡量并改正自己言行，如何学好法并坚持练功，讲清真相，遇到冲击心性的矛盾时要如何善念对待。彭荣勋医师2年前曾结患肺癌，手术后经朋友赠送转法轮一书阅毕，感觉自己已经找到寻觅已久的路，遂前往中兴大学练功。2个多月后竟发现白发变黑，身体状况明显改善，他期望能在修炼路上更加精进。退休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所属机关的汤丰志表示，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此前12月1日，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集聚于南投中兴新村，身着黄蓝服装，整齐划一的以隶书字体排出法轮大法号，并演示功法。
西班牙法院下令调查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西班牙宪法法院11月18日正式接受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专职部门610头目罗干的案件。西班牙法院2号庭所有法官一致决定，西班牙司法必须调查这个由受害者提交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并宣布江泽民、罗干必须接受西班牙法院对其群体灭绝罪、酷刑和反人类罪的调查。2003年10月15日，15名法轮功学员向西班牙国家法院递交了一份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以及610办公室头目罗干，起诉他们对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迫害，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当时国家法院以及高级法院以受害者中没有西班牙籍为由驳回，法轮功学员代表律师随即向西班牙宪法职能最高的法院宪法法院提出，这一迫害案件不只波及一个国家或几名受害者，而是波及到世界所有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审判和拒绝群体灭绝，即使受害者中没有本国公民，这就是国际司法权。西班牙宪法法院认为， 受害者国籍的标准不能成为限制国际司法权、打击犯有群体灭绝或国际人权罪行的借口，并特别强调中国没有签署国际宪法通过的罗马条约的这一事实，也无疑明确地说明了必须由其他国家司法程序的介入才能停止这场群体灭绝，因为在中国国内是没有可能对如此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调查的。西班牙宪法法院的职能是以直接方式审判如群体灭绝或酷刑案件，并有权作出判决。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卡洛斯先生说，国际司法权必须被绝对承认，而不能被经济利益和国家双边关系所限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严重的罪行。卡洛斯律师表示，过去的几年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几次以外交豁免权而逃脱其他国家对其司法调查，但这些在西班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高官可以随意犯下谋杀、酷刑或利用权力恐吓公民的罪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拥有杀害和折磨公民的权利，不论是谁犯下这样的罪行，都绝对逃脱不了西班牙司法的审判。江罗两名被告将会成为西班牙司法的重要调查目标，检察官将会按照命令依次调查他们的罪行，并尽力使这些罪行责任人接受西班牙司法的惩罚，同时依循国际引渡条例，使这些被告只要离开中国去其他国家旅行，便可以启动相关引渡程序，逮捕其罪行责任人。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白山市大法弟子张玉兰11月28日被江原区国保大队队长孙景辉带领八九个警察从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恶警还扬言6月份非法抄家抢走的10,000元存折不给了。张玉兰的父亲张全福于2003年1月8日被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致死，随后才10天，其哥哥张启发于03年1月19日也被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致死，现在张玉兰不知被非法送往何处。
在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吴家乡派出所三名警察11月13日晚上绑架了开车行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王明杰和张大林，在王明杰双手被反扣的情况下，恶警把他打倒在地趴在地上，然后对他臀部开了一枪，直到11月18日家人在多方寻找下，在盘山县住院部四楼垃圾箱发现王明杰带血的衣服，才在盘锦市人民医院看到王明杰。王明杰在医院睡觉时还被扣上手铐，多名恶警轮流把守。此事在当地被曝光后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慨，在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营救下，现王明杰被放回，张大林被送本溪劳教院后检查身体不合格后放回。
原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武汉市黄坡籍大法弟子黄洪启于2006年农历正月初二被广州铁路公安处协党恶警绑架，非法劳教2年，被广州市第二劳教所迫害至再次精神失常，于10月29日由黄坡区前川街综合治理办公室头目彭定春等4人接回黄坡，当晚11点钟匆匆交给其家人。
杨佩战，男，73岁，湖北省荆门市团岭镇大法弟子，于03年被恶党非法判刑7年，并劫持往沙洋劳改农场，受尽折磨和非人摧残，以致全身浮肿和尿血。恶党人员看了害怕，并推卸责任，并于2006年12月无条件办了保外就医。杨佩战于2007年7月15日含冤去世。
济南法轮功学员孟丽君被非法判刑10年，在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6区关押，现在恶人仍对她使用不明药物，使她的记忆力受损，刚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为此她倍感痛苦。在那种人间地狱的环境中，自身又失去记忆，她不敢吃饭喝水， 致使身体极度消瘦。更甚的是，近期家属探望时发现其被毒打后面部肿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1月26日下午，辽宁省凤城市鸡冠山镇派出所恶警再次闯入丁家房村大法弟子安慧家，野蛮拖拽抓人。他们把安慧拖倒在地，疯狂地连喊带骂，扯着安慧两只脚拼命往外拖。安慧的鞋和袜子被扯掉，臀部和背部着地，从院里一直拖到大门口，满身是泥。村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上前阻止恶警的恶行，与恶警僵持一个小时，安慧得以走脱。对于鸡冠山恶警的多次不法行为，安慧的父亲和丈夫准备予以起诉。
9月25日中秋节晚，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公安局统一行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70多岁的张淑梅被非法查抄资料后遭绑架，法轮功学员许英兰、贾宝平夫妇及其未修炼的女儿许霞还有赵秀花被非法抓捕。恶警们还抢走现金存折共计20000多元，现张淑梅、赵秀花、许霞被非法劳教2年，许英兰、贾宝平夫妇被非法批捕。许英兰、赵秀花在2001年曾分别被非法劳教，许英兰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一条腿疼痛，行走困难，恶警还强迫她超负荷的奴役劳动，还经常对她恐吓。其中恶警御医陈庆华因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下公共汽车时一侧髌骨莫名其妙的粉碎性骨折。
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包括黄水秀、刘宝珍、吴春林、李芬玉、赵桂兰、邹六美、舒娟、陈冬梅、张松、严头凤都曾被恶警逼迫违心地写过转化书。在其他学员的帮助下，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醒悟过来，毅然在劳教所内写下了严正声明，声明曾经写下的转化书作废。恶警对此恼羞成怒，教导员周细群、大队长李秀英、洪创华、队长陈文等人经常尝试变换各种方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例如让法轮功学员罚站、罚坐、加操训练，连年迈体弱的法轮功学员也不放过，剥夺假日和休息时间，延长奴役时间，上厕所洗漱的时间次数也受到控制。恶警企图利用各种借口给法轮功学员加期，以达到迫害目的。目前张松、严头凤、陈冬梅、吴春林已走出劳教所，其他学员依然被单独关押在禁闭室或小号内进行监控和迫害。
与同修切磋拜佛问题，就千山弥勒大佛问题有感而发。近来很多网站都写了关于千山弥勒大佛的文章，很多同修不是从法上理解法，而是想去参拜千山弥勒大佛。在这里和同修切磋一下关于千山弥勒大佛是真是假的问题。千山弥勒大佛位于辽宁省鞍山市，记载关于千山弥勒大佛当时开光的文章网上很多，可自己搜索。千山大佛1993年6月5日正式注册，1993年8月9日开光，由德高望重的高僧主持庆典。高僧手持明镜，借用阳光的折射照应佛眼，这就意味着大佛降临人间。大法弟子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开光，借用阳光的折射照应佛眼是什么，就是说千山弥勒大佛没达到真正开光。从另一方面来看，在1992年大法开传之后，出现这种所谓的宗教神迹，吸引常人去拜末法时期的宗教，而不是来学真正度人的大法，可能也是对大法弘传世人得救的一种负面干扰，是不应该出现的。师父在转法轮开光这一段中还讲，那么要是没有开过光的佛像，你上去一拜就太危险了，所以请同修多看书学法，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不要去拜假佛。
本周4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善恶有报的小故事。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副旗长李国遭恶报死亡。李国在任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政法委书记和主管教育系统的副旗长期间，参与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拘留、罚款抄家，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审讯、停发、扣发工资、扣除教龄等。法轮功学员向李国讲真相与写劝善信，他终不悔改，继续参与迫害，李国最终遭恶报，突发脑出血，于11月17日左右死亡。
曾经倒数第一的学生考上了重点。我今年16岁，半年前我参加了全市的中考，我考了581分，高出了重点录取分数11分，考入了一所市重点高中。这一成绩高出了我平时成绩的80到100分，也高出平时排名我前后的五六个同学。可是谁能想到，我在初中时学习平平，甚至初三分班时，全年级中上等成绩的同学大多数都留校直升本校高中，剩下的学生又被分成两个班，分班后第一次考试，我的成绩竟是全班倒数第一。中考前我一筹莫展，这时我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亲戚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我第一次认真的听着，清醒的知道了法轮功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所谓天门自焚案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我还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的少先队组织，我相信亲戚真诚的关心和帮助，觉得他讲的真的在理，是真心为我好。他还告诉我，真心念法轮大法好，能开智开慧。于是我开始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的考试成绩提高了这么多，连我的班主任老师都感到惊奇。我的亲身受益印证了法轮功学员是真心为别人好，人知道了大法好的真相，真的会有福报。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
台湾4000多位民众于12月1日在台中市举行大型游行活动，关注声援大陆退出中共的民众，并揭露中共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台中市议会秘书林耀成代表议长张宏年到会致意。国际特赦组织成员赖振成说，八年前因为健康因素不得不洗肾，有人建议他到中国大陆换肾。他了解到中国大陆医院为了赚钱，竟从监狱的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这种违反人权不人道的行为让他很痛恨，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放弃去中国大陆换肾的想法。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受到台湾政府与民众的广泛谴责。
时值九平共产党发表三周年及近3000万人退出中共之际，美国波士顿地区于12月2日举办退党集会，呼吁广大华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立即退出中共，选择未来。港澳知友社社长陈度说，自己今年已经82岁了，1949年离开中国，所以没有受过迫害，但自己还留在中国的亲友就无一幸免，全部受到过程度不同的迫害。三年前他在看了九平的第一屏后，感觉就好像看到了拯救中国的希望之光。3000万人退出中共，就表示笔杆子战胜了枪杆子。 波士顿环球报12月3日对这一活动做了报道。
12月2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聚集开幕西市中心公园举行集会，声援2900万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民主声援会代表说，共产党统治的基础就两点，一是骗，二是吓。骗就是用洗脑的方式歪曲事实，让真相在人们的头脑中模糊起来。吓就是让大家不敢说真话，不敢做一些符合事实的事情。九平将事实真相重新还原告诉大家，从而戳穿共产党的本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么中共一天也待不下去。公园一侧设有真相展板，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对中共的暴行感到震惊。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
印度全国学校协会举办50周年盛大庆典，颁发学校绩优文凭。来自印度全国表现绩优的私立学校校长聚集到印度南部的班格罗。11月28日，有两位校长在台上发表关于在学校推广法轮功的心得。其中 Walkie 校长在会议上特别提出，学练法轮功令全体师生在生活及学业上有明显改变，让与会校长眼睛一亮，引起热烈回响。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60个学校表示有意愿参加学练法轮功，其中包括大学。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北部一小时车程的巴尔的摩市，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市议会欢迎神韵艺术团圣诞奇观晚会于11月30日在议会大厦向主办这场晚会的华盛顿 DC 法轮功大法学会颁发褒奖。市议长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观赏神韵演出，在巴尔的摩感受中国文化。
2007年已近年末，加拿大各地纷纷举行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频频受邀参加这些活动。伊多庇谷圣诞大游行负责人之一 John Schaefer 说，我喜欢天国乐团服装的颜色，他们的音乐鼓舞人心，真是与众不同。明年游行已经定在12月6日，欢迎天国乐团再来表演。多伦多西部威斯顿区的圣诞游行协调人达米安·威斯顿表示，在这次游行中，他听到最多的就是对天国乐团的赞誉声。
12月1日晚7点，由 Ali Khan Zincorit 合唱团主办的圣诞音乐会在位于挪威博德市政厅附近的大教堂里举行。10月中旬刚刚参加新唐人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法轮功学员王亚军作为特邀嘉宾被盛情邀请参加圣诞节音乐会的演出。主持人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残酷迫害的情况，以及两首歌曲《唯愿师尊孝》和《藏字时》所表达的内涵。在此前的11月26日，挪威国家电视一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专访，并报道了歌曲《藏字时》的内涵。节目在11月27日晚上6点40分播出。
2007年以来，已经巡回了台湾三峡、新竹、嘉义等各县市美术馆与文化中心的真善忍国际美展，11月19日南下来到了高雄医学大学，与校内6000名教职工以及地方民众分享为期两周的艺术盛宴。在高雄医学大学通识中心担任美术课程的张书德助理教授，开幕当天亲临会场赏画，驻足在一幅题为《金刚不动》的画作前凝视良久，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说，生命历程中也曾遭受过别人不公不义的对待，但是画面中那位法轮功女学员面对恶警粗暴的肢体伤害，展现出正信不动、平静祥和的身态，令他对修炼者的境界赞叹不已。
受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一小学的邀请，比利时法轮功学员11月30日为三个班共60多位孩子讲述了法轮功的故事，并教孩子们折叠纸莲花。法轮功学员戴志珍和女儿法度正途经比利时，也应邀参加了当天的活动。他们一家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给孩子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理解、宽容、圆融整体，去掉对警察的愤恨心，把向内找落实到行动上。我体悟到向内找的玄妙，我对慈悲的认识是圆融大法，不是圆融家庭，减息欢喜心和自卑心。对同修文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补充，用心来做三件事的体会。就邪物者干扰与山西汾西同修交流。首先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理解、宽容、圆融整体。从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说起。第一件小事，2004年底，我在散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恶人举报。当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之后，在恶警不断地反复追问我资料来源以及和谁联系的那些问题未果的情况下，一个恶警恼羞成怒地对我说，我要告诉外边的法轮功，告诉他们你把他们都说出来了，让他们都不理你。他说的这句话，事后我没有深入地找自己，认为当时头脑里想的就是绝对不能再让任何一位同修落到他们手里，不能再有人受迫害，这样想没错呀。但是在后来被绑架到劳教队的一次家属接见时，孩子和我说了一句话，对我的震动极大，大意是说，自从我被绑架后，家里再也没有同修来过了。而以前因为我是做资料的，家里经常有同修来。听到孩子说这些话后，我真是痛苦极了。当时脑子里一直只有一句话，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我也知道这是我的人心动了。后来渐渐地冷静下来，痛定思痛，反复背诵着师父的红银二，默默地鼓励自己，了却人心，恶自败。通过反思和不断的挖根，我看到了在自己身上的很多人心和执着。我还在乎同修怎么看我，有求名的心，虽不计较人中的名，可是却在乎同修怎么看我。长期以来，由于自己做资料，听周围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忘记了师父的告诫，逐渐地滋长了欢喜心和执着于自我的心。潜意识中，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证实自己的东西在磨我。第二件小事，因为我在劳教队里不配合邪恶，有一个包间看着，遭受折磨。恶警让那些人来轮番的妄图给我洗脑，以致后来变本加厉，就连同包家一起也受着各种折磨。自己的心里越来越不好受，当时也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大法弟子的善心瓦解我的意志，可是还是人心人情作怪，也暴露出了自身圆滑的东西。心想搞个文字游戏，就做了作为一个修炼人绝对不应该做的错事。之后很快地清醒过来，正念和自己心中的那些保护自己的私心较量着。我想，不能这样出去，不能明知道做错了，还要等到出去以后再发声明宣布作废，那还是有保护自己的私，现在就改过来。不能在我的身上再发生对大法起负面作用的事情，马上弥补过来。于是在恶人们所谓的转化验收之前的谈话中，明确地正告那个恶警， 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大师是我的师父。我的话刚刚说完，恶警奇怪地掉头跑出屋子，半天才回来。当时我很奇怪，他怎么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后来回家后，看到师父2005年上半年的讲法，才明白和亲身体会到，邪恶在听到大法弟子的正念的话后，是怎么掉头逃走的。等了好半天，他才回来。回来后，他态度不像原来那样嚣张了，就对我说，反正你写的东西就是不还给你。我也正告他，一切都没有用，那些东西什么都不是了。在谈话结束时，他气恼地对我说，我让所有的人都恨你。于是就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各种琐事为题目，演化出不少的纠纷，包括与各类人的矛盾。我都知道这些假象的背后是什么，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找自己的执着。通过以上两件事情，我有一个反思，怎么样来破除邪恶给我们形成的间隔，消除同修之间不应发生的误解。我也应该问问自己，我善待同修了吗？我自己做得怎么样？所以，举出以上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想以此从另外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找自己的同时，还要站在证实大法的基点上圆融整体。我是这样看的，旧势力邪恶生命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可能想达到多重的结果，有直接针对大法弟子的部分，也有指向其他修炼人的人心的。修炼人之间猜疑排斥形成的间隔不是小事情，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我们之间的间隔，师尊看了不会高兴，只有魔看了才高兴。邪恶会利用我们还没有修去的人心，比如疑心、妒忌心、分别心、执着自己的心等等，间隔大法弟子，使我们在救度世人这件大事情上分神儿。当然，我们不求人中的一团和气，我们要修的是更高的境界，理解、宽容、互相补充、相互圆融。常人中各种计策里面还有一个离间计，我们修炼人是明法理的，要看到表面是那些人在做这些事情，其实背后都有邪恶的因素在控制着。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光盘我们也都看了，不仅是国外，大陆也有近似的情况。师父在帮助我们解决这些事情，我们也要明法理，并尽我们的能力破除它。我们不能陷在矛盾中去解决矛盾，因为是由于执着心导致的矛盾，矛盾的发生暴露了我们的执着心，千万不要陷在矛盾里纠缠不清，因果导致，要向内找，修取执着才能化解矛盾。我身边有一个同修谈自己的体会说，修炼其实很容易，把住一门修，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地去执着心就行。可是修炼又不太容易，在这条路上有各种诱惑和干扰，像枝枝叉叉一样让你走入岔道，所以就要学法，学法还是学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对警察的愤恨心。有一次劝三退时，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由于当时心态不稳，当610非法审讯时，因为其头目对我恶狠狠的，我就表现出了常人式的英雄形象来，瞪着眼，昂着头，据理力争，而因其下属都不像他那样凶，我就能心平气和地讲真相。连警察都说， 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对我这样？在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自己和同修的启发正念下，我又安全地走入正法洪流中。在发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反思这段经历时，我悟到，对警察的愤恨心也是一颗不好的心，是必须去掉的。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因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是受中共恶党毒害、欺骗最深的众生。如果我们再带着气恨心对待他们，无形中将大法弟子与警察之间形成了一种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这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影响了警察了解真相，使他们看不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祥和，觉得练法轮功的都恨他们。后来那个610的头目叫我去公安局谈话，知道消息的同修叫我不要去配合他们，这我明白，可是想到上次由于自己情绪激动没有做好，我决定见他们一次，好弥补以前的损失，心里请师父加持，并告诫自己一思一念要站在法上，去那儿是展现大法弟子形象的，绝不是去配合邪恶的。我把自己装扮得干净得体，见到那个头目时没有了怕心，用正念证实他，真诚地向他讲真相，告诉他信真善忍没有罪，因此我拒绝签字。他咋呼起来，你说自己没罪就没罪吗？等着吧，言外之意要送我去劳教。我知道他说了不算，正念证实他，慈悲地想，你千万别这样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天大的罪业，正法没结束，停止迫害你还有救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说自己没罪是凭天地良心，现在你手里有权力，你可以说我有罪，也可以说我无罪，但老人都讲积德缺德，那你是做了件什么事呢？他不敢看我，心虚地嘟噜着，啊，有没有罪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言外之意是上面定的。我知道他想推脱责任，就马上堵住他的话，这其中有你的责任呢。他又咋呼起来，你不要威胁我。我笑着望着他的眼睛，正义凛然地对他说，我手无寸铁，又在你们公安局，能威胁你什么？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上天是根据一个人的表现安排他的一切的。恶头目不说话了，写什么笔录？旁边一个自称学法律专业的警察给我讲什么所谓的法律，我说迫害法轮功才是非法的，我的学历并不高，但辩论了几个来回他就不说话了。我知道这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我也一直觉得师父和正神就在身边，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坦然，沉默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没有怕，没有仇恨。过了一会儿，写完笔录的头目让我签字，我说不签，他整理了一下东西让我走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自己从610那里安全的回来，说明邪恶真的不足了，自己做的正没有了怕心气恨心，旧势力就拿你没办法。旧势力利用人间的败类坏人和有不好思想的人安排了这场迫害，师父是不承认的，师父是要挽救一切众生的。至于参与这场迫害的人最终留还是不留，要看他们最后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能张嘴就说你们等着遭报吧，等着下地狱吧，这样会使一些还有善念但又不明真相的警察认为是在诅咒他们，阻挡了他们了解真相。想想他们真的很可怜，是旧势力要淘汰的生命，如果我们再不慈悲地对待他们，他们注定就没有希望了。当然一个生命的留与不留是由法来衡量的，我们就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慈悲地对待众生，放下一切人心，救度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向内找落实到行动上。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后，我深受震撼，对大法的理解又一次升华，我的胸怀被师父扩大了。
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的慈善之心与正法时期师父所要求的慈悲心差距是何等之大。师父看重每一个生命，哪怕是特务也度，在如何正确对待心性考验这个问题上，对照自己真的觉得很惭愧。一切让你过心性关的人都在帮你，我给单位里所有的人都三退了，就剩下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老给我心性考验，是我认为非常不好的人。因为老给我亏吃，所以对他是一肚子意见，虽然忍了，但根本不是修炼人之忍，就这样已觉得自己不错了，还认为若不修炼非得反制他一下不可。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使我认识到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心性的正是他这样的人，真的要非常谢谢他，再不能把他当敌人看待了。第二天我就到他办公室劝三退，他同意了。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我心里竖起的敌人这道墙彻底崩塌了，意义确实很大。如果对各种关都能以这样宽广的胸怀对待，什么执着心竖起的墙都得迅速塌掉。作为一个老弟子，现在才明白这个理，说明过去修得多不扎实。其实不精进就是有愧于师父。我发现阻挠我精进的因素是自满，名利心太强，未满足自己的名利之心，学习经文时专拣师父赞许的话，沾不沾边都往自己身上沾，就认为是说自己。而师父提出让弟子注意的话，不赞许的话，总认为和自己不沾边，即使当时感觉是说到了自己，也被快速抑制下去，认为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现在才发现自己不精进，落下的太多太多了。二，心中充满正念就会出现奇迹。我曾经是名辅导员，但在1999年720之后的几次过关中摔倒，一直没有爬起来，大脑总是处于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之中，似乎就没有清醒过，一会儿振作一会儿萎靡。后来在同修的启发和影响下，我开始积极学法和看明慧周刊，内心正的因素逐渐强大，觉得自己该上网，不能再依赖别人了。上大法网站对我的提高确实是太重要了，从此我开始精进。所以我劝同修们都该创造条件上大法真相网站，这样既可以减少做资料同修的负担，又遍地开花，让每个上网的弟子都成为一个资料点，互相补充呼应，使整体精进稳定和安全。上网其实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心中充满正念，师父就能保护你，就会出现奇迹，就会有安全的保障。刚上网时，丈夫觉得我这几年掉队掉得太厉害，不稳定，担心我天天上网会出事。别的同修也劝我注意，可我想怎么注意呢？除非不上，或是带着怕心胆胆突突匆忙上去又匆忙下来，这算是个什么事儿？连自己都觉得可笑。随着上真相网站和不断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我逐渐认识到什么是安全，就是信师信法，心越正越安全。我现在逐渐摸清了怕心产生和清除怕心的过程，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当你一做正实法的事儿，怕心这个邪灵也就随即出现，开始捣乱了。它不断地往你的心上反应，让你有不安全的感觉。你内心不静，混杂的什么东西都有，就分别不出其实它不是你。你觉得是自己真怕了，事实上就迎合了它，它就管你，真给你安排出安全问题。因为是你要的，师父的法身、护法和正神不能干预。如果你正念很强，完全能清除它，说明你修好了，过了这一关，什么安全问题也不会出现。你不要它，旧势力强加给你，师父的法身、护法和正神不会让它得逞。一次我听到一个人邪悟了，最后发展到神志不清，砸东西发脾气，这不毁了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要去看他帮他。虽然我知道自己修的也不好，可是慈悲与责任使我坚定必须要去。我抱定一念，一定要把他改变过来。在去的路上和在他家，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烂鬼。由于他邪悟的， 讲的都是偏离法的东西。我一面针对这些耐心帮他证悟，一面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头脑中不正的因素。虽然出门之时仍未见改变，但我相信他今后会改变的。我给他母亲和其他同修讲，今后发正念时把他带上，一定会改变的。过了一个多月，他母亲高兴地带他来见我们，说他改过来了，但他的腿不停地哆嗦，显然是他背后的邪灵怕见我们。我对他发正念清除，可是一个腿不抖了，另一个腿抖，我往另一个腿发正念，又转到这个腿上，就这么反复着。我悟到自己的力量不够，心里开始求师父帮助。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他的腿奇迹般立刻不抖了，也没有反复。通过这件事证实了发正念的作用，我的信心也增加了。学习明慧周刊上弟子交流文章，对我进一步认识否定旧势力安排在证实法上的作用起了很大的帮助。一次学员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引起了邪恶的注意，所以单位十一放长假给他派了班，不让休息。对此我们从法上悟道，坚决不配合邪恶。第二天我给这个单位领导打了电话，平心静气地跟他讲理，但他非常武断地讲这是领导班子共同决定，不能更改。我说要告他们，而且坚决不服从。当我说出坚决不服从这几个字时，顿时感到从嘴上打出一股能量流，胸口和小腹有法轮在转。我给同修打电话讲了与他领导通话的事，让他坚定正念。之后我们不断地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我自己感到心很静很正，能量也很大。过了一个多小时，单位领导找他去谈话，不给他假日派班了，让他节日里好好休息。三界为正法而造，大法弟子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我悟到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在实际行动上全盘否定旧势力。三，跌倒了要爬起来，不要一蹶不振和邪悟。在严峻考验面前，暴露出自己很多执着和不足。未来的宇宙无比纯净美好，无比庄严神圣，身上的这些垃圾必须清理掉。过去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很多执着心都掩盖着，但现在彻底暴露了。显示心、名利心、妒忌心、色心、怕心、私心的根子都在，都很强。有这些心在，考验面前能不动摇吗？师父讲纯正之场让邪恶之人躲在厕所里发抖，而自己混杂不净的场使自己在关键时刻被邪恶吓得心慌意乱，这就是差距。所以跌倒了一定要向内去找。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认识到人维护人的状态是邪恶不想从我体内被清除，而千方百计干扰我控制我，而我又正念不足，分不清是有邪恶在干扰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法与行动相脱离。现在我发现只有不断正念正行的去做，才能把每颗执着心由浅入深的逐渐暴露后逐渐清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修炼是在一步一个脚印中扎扎实实的提高的，干了几件事，过了几个关，就认为自己如何了，不是说明自己太浅薄了吗？不是老和常人比觉得自己不错了吗？因为浅薄，所以干一点点事，提高了一点点，就觉得到位了，就想表现了。一次交流中，我证实自己的心被同修看到了，当时他打断我不让我说下去，我心里就别扭。后来他传来话让我一定改，心里就更别扭，心里想他还怎样怎样呢，真是不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回到常人。通过学法和看明慧周刊，我惊醒了，看到同修的心得体会，我找到了巨大的差距，深感惭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炼人没有榜样。我悟到看明慧不是要像常人学习榜样一样的模仿，而是要通过对照做得好的同修，自己向内找差距，找不足。如何去做，绝不是盲目效仿，而是在查漏补缺之后，清醒地走出一条自己正实法的路。修炼不可能一帆风顺，跌跟头也不可怕， 跌跟头，我们就从中悟道，把坏事变成好事。只要向内找出不足，改了就是提高。邪恶之所以能击垮某些人，是因为自己内心垮了，而不是外部原因。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用手势形象地表示出了这个法理。当弟子正念强时，难就变得很小，反之难就变得很大。所以修炼要向内找，向内找使自己强大，向内找才是修炼，反之就是常人。如果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心里潜意识中还是抵触向内找，喜欢向外找，觉得向外找舒服，这和常人还有区别吗？如果现在还不从根本上认识向内找的重要性，不把向内找落实到行动上，而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是反复找向深层找，而是只触动表面，正法还有时间等着我们慢慢提高吗？惊醒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我体悟到向内找的玄妙。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我已经看了十来遍。澳洲同修鼓掌，我也鼓掌，就像置身于师父的讲法会场一样。听了师父的慈悲教诲，我最明显的改变是体悟到了向内找的殊胜和玄妙。想起来自己修大法也有12年了，对师父的很多讲法都能熟背，当然也知道师父讲的向内找法理，可一直是局限于有条件的找，徘徊在拖泥带水的状态上突破不了。每当遇到矛盾和麻烦，听到批评，往往是既找自己的不足，也找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找对方的不足，以求心理平衡。找来找去，思绪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最后糊里糊涂的不了了之，甚至对议论过自己缺点的同修心存芥蒂，一次次放弃了升华的良机，造成了与同修的间隔，影响了整体的圆融，对清除邪恶救度世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举个例子说吧，04年5月，本是一个同修告诉我，某县某某同修去他家，谈到我时说我怕心重，怕这怕那，就是不怕师父不要他。我听了后心里不受用，可是师父要求弟子遇到问题向内找，向内找吧，一找自己怕心还真是不少，有的方面还比较重。看来某某同修提的对，这可能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应该抓紧去怕心。可是我找到这里并没有就此打住，把找出来的败物予以清除，把身上的包袱卸掉，而是姑息迁就，使那颗维护自我的变异观念被邪恶因素利用，如认为某某不了解情况，我过去怕心比现在重得多，已经去的不少了，你光看到我的不足了，你不知道我正式法的事也没少做，咱俩几年都没见过面了，你咋知道我怕心重？你背后议论人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吗？听说你做事总冒冒失失，几次都是差一点出事，正念也不是那么足吧？就这样翻来覆去找了一阵，也觉着不对劲，我这是被思想业、变异观念、旧势力的因素干扰了，回过头来还查自己的不足，正查着不知什么时候主意识又麻痹投降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发龙震聩，把我从迷蒙中唤醒，我默默发誓从现在起彻底来个改观，遇到任何麻烦事我就定住一念，就是找自己的不足，往深处挖根斩断，把这一念金刚不动的定住，别的一概不想，对那些打进脑子里的乱找的肮脏念头、思想业、变异观念和旧势力的因素立即排斥、解体、清除，跟上正法进程，让师父听自己的好消息。次日就有工友登门说，有个协调人叫给你捎个信，说你平时还可以，到关键时刻正念不足。第三天又有一个工友来家交流，说有俩同修到他家，其中一个同修说我妒忌心强小心眼儿，我是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听着， 听了以后首先发出的一念就是好事来了，谢谢工友。接着我对照大法找自己的执着，全面无漏地找，追根刨底，结果找出了几多数十年人生之旅中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执着心，并全部予以否定和清理。这样一来，我感到越来越清醒，越纯净，学法时走神的时候少了，入心的状态多了，对法的领悟不断的升华，每动一念马上就知道是不是正念，对打入脑子里的不好念头一秒钟也不允许停留，立即解体清除。如此一来，我真切感觉出每天遇到的一切事都是好事，坏事也是好事，好事也是好事，都变成了自己心性提高升华的契机，感觉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证实大法，解体邪恶，救度世人。在家里也好，走在街上，在单位上班，无论身在何处，周围都有一个慈悲祥和的能量场，身轻如云，心轻似玉。我初步体悟到真正的向内找原来是如此玄妙。